章，马可福音六章第十四节，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，希律王听见了，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出来。但别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，正像先知中的一位。希律听见却说，是我所斩的约翰，他复活了。你在圣经里面，包括在新约里面，你会看到，我们常看到这样的问题，或者我们基督徒也会讲这样的事，就是耶稣是谁？那耶稣会问人，那么人也会说，包括他的门徒会说，哦，是先知里的一位，是谁？是谁？那么，耶稣是谁是最重要的问题，跟那个相关的也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你是谁？我们是谁？我们认不认识自己？我们那个，我们认不认识万事万物？我们常常会有这个痛苦，会有这个失望，就我们认错人了。我们认识，那么最明显的痛苦和失望就是，我们觉得非常认识，然后非常觉得可靠，于是我们就把自己的终身交托给他，结果交了以后发现认错了，然后就又离婚了啊！你们不是听过这种话吗？男女因为误会而结合，因为认识清楚了解而分开。其实问题倒不是这样哈，就我们每个人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你认识的，可能的确你认错了，也可能是那个人改变了。我们基督徒呢，认识上帝以后，我们会对自己，会对其他的人有一个更清楚更正面的认识。你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全能和慈爱，就让我们能够在对人对自己的认识和了解和要怎么生活，我们有个更大的确定，我们有更大正面积极的地方。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心理学都常常我们也会做这些试这些测验，测验你自己是哪个性向的，适合做哪些，这些都有它的价值。但是圣经里一直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认识这位真神，认识了真神才认识人，才认识万事万物，而且我们才会有个正确的积极的看法。要不然我不晓得，我觉得整个台湾，我在整个世界，我想我常常提到这一点，并不是我悲观，就是你看到的真是科技越来越发达，知识越来越多，但是人对世界和人的认识结论好像是生不如死，好像是忧愁，好像是想自杀，或者是就像最近的新闻一样，好像就是愤怒和消极结合在一起，大家不知道出路在哪里。劫运的凶手不知道人生有什么目标，他也不认识他自己，他认识的一定是灰心失望，到最后只有杀人来泄愤了，或者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我不知道。我们需要认识我们上帝的真实和慈爱，好叫我们认识上帝对我们的爱，好叫我们知道，好叫我们认识他对我们的爱，让我们对自己和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更正面的看法。而这不是虚假的，这不是自己的催眠。但是同样，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的话，相反的，而不是同样，我们会很彷徨，很迷惘，很空虚，很悲观。我其实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爱，我们希望我们这爱建立在主对我们的爱上面，要不然我们的人生也没有什么盼望。当耶稣的名声越传越广的时候，被人听到，他的反应就是耶稣到底是谁？当然众说纷纭了，耶稣到底是谁？他居然会说耶稣是我所杀的人复活的。各位，你会这样想任何一个人吗？今天我问你，蔡英文是谁？马英九是谁？你会说他们是谁谁谁谁谁？陈水扁是谁？或者我们不知道的某一个新的电影明星，或者我有时候走过这个电视前面， 然后现在打篮球 NBA， 各位知道现在应该是 final 还是 semi-final， 那么我会问我儿子，哎，这个人是谁啊？投得那么准，我们会问这个人是谁，你会说他从哪里来，做什么事的。希律王的反应是，这是我所杀的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。各位，希律这个希律王并不是杀耶稣的那个，就是不是把耶稣钉死那个时候的希律，也不是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要杀婴孩的那个希律。希律在圣经里面，新约圣经里面，那是一个大家族，有好几代，他们家族的血液里面都流着一个可能跟你我一样有一些邪恶的成分，你我的血液里都有非常高贵的成分，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但你我的血液里面也有一些邪恶的成分，因为我们有原罪。希律的家族有很强，有很大，很能干，但是也有很可怕的成分。等一下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希律王呢，他很残忍，他很无情，但是不管各位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有上帝造的形象，再坏的人，再堕落的人，神创造的那美好多少还在他里面，那么多少还在他里面，虽然因为罪扭曲的很厉害，但是多少还在他里面，那个多少还在他里面，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，就是每个人都还是有良心。我也知道很多人，尤其你念社会学的话，都不相信有良心这回事，都不相信有孟子所讲的先天的东西，都说是后天培养的，后天的影响是很大，但是我们还是相信那个良知良能，神放在我们里面会被我们扭曲，但是不会完全消灭的。希律曾经杀错一个人，他杀错可能杀错很多人，那包括他杀错了施洗约翰。当他说是，当他听到耶稣名声的时候，他居然说耶稣是施洗约翰复活了。这当然表达可能施洗约翰有些地方像耶稣，包括神迹奇迹。其实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，但是可能他们讲道很有力量，他们讲道也都提到天国，所以希律会想到是施洗约翰，但是也不太可能，我们不太会相信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，我们不太会相信，就是虽然我们基督徒都相信啊，但是我们会说这是将来的事，而且曾经在圣经里提过几个个案。我们今天各位，你参加追思礼拜，你再爱他，我想你也不会希望他从死里复活，如果你有这样的相信，你可能不会去参加了，会吓死了。那么希律有这样的想法，也许他希望约翰从死里复活了，因为他知道他杀错人了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劫狱的凶手，他的痛苦和责备、自责，各位，这都在人的心里有的，每一个人都有。你打了老婆会自责，你骂了人会自责，你对不起别人会自责。我们现在很会责备人，但是我们不是不会自责，常常我们就想办法把它挪开。希律是很残暴的人，他听到施洗，他听到耶稣的名声，他第一件事居然说是耶稣复活了。马可的讲法是他所斩的耶稣复活了，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斩约翰，对不起啊，他怎么有这回事呢？希律这个家不正常，包括个性凶暴，还有一个就是淫乱好色。各位，对不起，我希望我也没有吓到你，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也都差不多，女生好像比较没那么好色，我们男生好像是都非常好色，我们好像都有那种实在是需要求神怜悯的这种情绪。希律的家族里，包括现在我们讲这希律王，他娶了他嫂嫂，其实他们就是乱伦或者是通奸了，他的哥哥还在， 如果死了，那么还有话讲，那么哥哥还在，他们就有这种通奸的情形，到最后呢，干脆就把他娶过来了。那么他娶了以后啊，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啊，在西方的也有啊，最有名的像英国那个英国的 Henry the Eighth 亨利八世，这个电视剧啊电影都演过好多次了，不同的男女人物都成为那个电影的主角。亨利八世他休了他自己的老婆，就是他爱上他的使女 Anne Boleyn， 但那时候天主教不准离婚，我也很遗憾啊。圣公会是一个很高级的教派，一般我们讲圣公会 Episcopalian 或者是 Church of England， 说圣公会是高教会 High Church， 高教会的意思就是它很庄严肃穆，它很讲究礼仪。那么就历史来讲，圣公会的这些主教啊教士啊都是学问比一般人要高一些的，可能高很多，很多都牛津剑桥的，到今天都是。哎呀，但是我们都是罪人。圣公会的起源就是亨利八世把自己老婆休了，天主教不允许休妻，然后娶了一个使女，其实他们已经犯了淫乱罪了。他就希望教宗给他离婚的许可和再婚的许可，在他没有娶安博林之前，他希望做这件事，把老婆休了然后娶安博林。这件事情历史上有点复杂，包括安博林没有跟他生儿子，没有生儿子在继承上面是很大的问题。他就希望能够离婚成功，那么离婚不成功，因为教宗不给他休妻的许可，或者不给他休妻的特许。亨利八世为了这件事杀了不少人，包括各位可能看过那个，如果你没看过，我很推荐这个电影。我们中文以前我小的时候看的那个叫《梁相左国》，Man for all seasons， 适合每一个时代的人。就讲一个被亨利八世杀掉的一个大臣，后来他还是不能够得到教宗的允许。圣公会的开始就是为了要把通奸合法化，亨利八世干脆说，我是 Church of England 的最高元首，我要怎样就怎么样。当然在这之前，我们也可以说他也找到了一些教会的狗腿子，帮他根据圣经说他的离婚和再婚没有犯淫乱，而完全合神的心意。各位，神学家是什么呢？神学家就应该是精通圣经，然后告诉你我们应该怎么做。但是神学家常常又是什么呢？神学家常常也用那些歪理把错的说成是对的。对不起，我说难听的话，我也算一个神学博士，也在神学院教书了。只要你给他够多的钱，好了，这个话说的难听了，对不起，不应该这样说的。我看很多，包括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情啊。你皇帝要做一件事，做一件伤天害理的事，一件错误的事，那你要justify yourself， 你要说我合理化为什么我要这样做。啊，我们中国历史上也例子太多了，包括明成祖啊，名位上不应该是他做皇帝啊，但他要做皇帝啊，大家都说哇，顺乎天应乎人，非常合老祖宗的教训，偏偏碰到一个方孝孺说不行，这不对。明成祖啊，方先生，请你帮个忙，请你为我写一个，就是公告天下的说，我 可以说算篡位，不是篡位，是合理的。方孝孺拒绝，一直拒绝，明成祖就火大了。你不怕诛九族，阿拉十族也不怕，方孝孺家里十族都被杀掉了。各位，很多人也很尊敬方孝孺，我也不觉得方孝孺很对，因为这件事的确是他们朱家的事，谁做皇帝都差不多。不过我要说的就是，哎呦，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真理？这个世界是不是有权势的人讲的话就是真理？这个世界是不是有权势人讲的就是真理？当我们小老百姓觉得不对的时候，就有一些有学问来告诉我们，哎，的确没有错。会不会很多的神学家，很多的知识分子，很多人就是他的工作就是把对的说成错的，错的说成对的？对不起，如果你把这个联想成我们台湾时局上的很多事，我觉得也可以，只是我也不要说我站在哪一边。我觉得人都是罪人，很可怜。重赏之下自必有勇夫，威迫利诱，我们常常会说假话，包括我们自己也会。但是这些不好的现象，错误的现象，对我来讲更显示我们需要上帝。我不会因为大家都在说谎，包括我也常在说谎，我就说没有真理。我的看法刚好相反，遍地都是谎言，让我们更知道一定有真理。要不然为什么我们对最起码别人说谎我们这么不高兴？事实上我们对自己说谎常常也是会有那个良心的亏欠。像希律听到耶稣居然说是施洗约翰复活了，他希望他复活吗？他良心受责备吗？他应该不被责备。他跟他嫂嫂通奸，通奸到最后就娶来了，就出了施洗约翰这种人。我们感谢主，他是上帝的仆人。他就跟希律讲，你娶你的嫂子，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。这话讲的是大概可能是希律王嘛，讲的客气一点，其实意思就是你娶你嫂子是错的。讲再重一点，你娶你嫂子是得罪上帝的。马可的写法很奇特，马可说于是希罗底恨他，想要杀他，只是不能。哎，这各位姐妹请不要生气，我不同意，我不是大男人主义，如同我也不是大女人主义，我不同意天下这个最毒是妇人心，我不同意。我觉得我们男女都有很邪恶的，男女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即使堕落的世人，我们还是有那个高贵的成分，只是基本上我们也被那个罪恶污染的很厉害，扭曲的很厉害。圣经上也有讲，在别的地方记载的时候也有讲，希律也是恨约翰的。但是马可讲的并不是跟别的地方冲突，马可只是 highlight 特别强调一点，希律也许做了这个罪恶的事，那个良心的控告很深，他喜欢他想听人说真话。这一点其实我们也都一样啊，想听真话的故事其实很多，虽然我们都想听谎话。我觉得从童话故事就有，皇后，美丽的皇后想听什么？想听人称赞的话。各位姐妹，你想听什么？想听人称赞的话。你想听什么？你想听人对你说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。哦，就有一个皇后，她有一个魔镜，她每天都要问魔镜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， 墙上的镜子啊，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女人是谁？那个魔镜就说，王后，你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。于是她就很高兴。我是觉得这个童话故事非常反映男女的本性，我们希望每天都有人跟我们讲，哦，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。然后你换一个角度也可以，我当然可能不是希望这样子，但我可能会希望年轻人会说，康海昌，你是最英俊的男人。 然后是讲的是真话。然后有一天，或者是我年纪大一点，不希望是最帅的，哦，康爱昌你是最聪明的。好，或者有一天我做了传道人，也不希望呢，我希望，哦，康爱昌你是最会讲道的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听到美言，人家称赞我们。但问题是，我们也知道很多美言，美言不信，信言不美，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话。好听的话不可信，可信的话不好听，这也不一定。但是如果能够集合在一起多好，你又是美，这是美言，又是真的。直到有一天他听到镜子说，哦，王后你很漂亮，你是第二漂亮的。各位，我是全世界第二漂亮美女，我会应该很高兴啊。可是听说女人都会不高兴，因为完全忘记第三第四或者以后的第一万，而只想到一个第一的，我要把他杀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希罗底恨施洗约翰，而圣经没有讲，起码这里没有讲希律恨约翰。我是觉得照整本圣经，照新约其他福音书里讲的是希律希罗底都有恨约翰的地方，但是在那恨约翰的时候，当希罗底那么强烈的想要杀约翰，而且最后把约翰杀掉了，正表示很不幸的，他知道一件事，就是约翰讲的是对的。我们感谢主，这个世界常常就是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，好听的话不真实，真实的话不好听。这个世界也有很多讲忠言逆耳，好听的话不是忠实的，忠实的话不好听。各位，你知道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吗？好消息是什么吗？好消息是好听的话，但是又是真实的。但这好消息好听的话也有很多叫我们难以接受的地方，包括福音的前提，这律法一定是告诉我们我们有罪的。我们今天基督徒给全世界人的信息，刚刚金武兄的祷告，我们希望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听我们唱歌，哦，我希望你们这个合唱团就是这样，就是我刚刚讲的又好听，哦，一定好听吧，对吧，龙老师，又好听又真实。我们不仅唱得好，我们唱得真。其实耶稣传的信息就是，但这真的里面也会责备我们错误的地方，那也是真的，那也是好的。这个错误的责备是希望我们回到那真善美里面，回到上帝那里。很多人，我想包括希律和希罗底，对不起，我就讲直接一点，希罗底就恨他，哎，照理叔嫂不能通奸的，不能结婚，这不仅是圣经的规定，上帝的规定，神也在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规定。可是我们卖给罪人的特点就是，各位，罪人特点我也讲过很多次，罪人特点不是杀人放火，罪人特点不是奸淫掳掠，罪人的特点最基本的，每一个罪人的特点就是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我做主。很多人觉得天堂就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想大人小孩都是这样，我要玩电动就玩电动，我要打电脑就打电脑，我要吃就吃，要喝就喝。各位，不要讲别的，就讲吃，我要吃就吃， All you can eat 就是什么，就是胖了。All you can eat 是最接近天堂的。All you can eat， 你要吃就吃。那我们再把它用在性上面，你要跟谁上床就跟谁上床。我们再把它用在其他地方， 我要怎样就怎样，我要玩就玩，我要睡就睡，我要骂就骂，我要怎样就怎样。各位，那就是捷运凶手想要的，没有人管我，我要怎么样就怎样，这是人的梦，这是天堂。可是圣经里面，包括从伊甸园开始，那个试探就告诉我们，人要怎样就怎样，最后就是地狱。以色列在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，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讲，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就是没有神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每个人要怎样就怎样，每个人要怎样就怎样。如果一个儿子要怎样就怎样，一定叫他父母觉得是头痛到极点。我们当中希望没有一个人有这经验。啊，反过来也是一样，一个父母觉得我要怎样就怎样，叫他儿女会痛苦到极点。一个做丈夫的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太太会痛苦。做太太的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丈夫会痛苦。男人喜欢的，我要哪个女人跟我上床，就哪个女人上床。各位，不是只有别的女人痛苦，你自己会痛苦。圣经这样讲的，圣经要我们在遵行上帝的律法中，不仅找到真善美，还有幸福、快乐、自由、永生等等。哦，当然大家都不肯，希律是王了，当然更不肯。王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没有人可以约束我。施洗约翰说不行，希律也不高兴，希罗底也不高兴，希罗底越要杀约翰，越表达他心里知道约翰是对的。你们听过这个成语掩耳盗铃，你掩耳就是知道盗铃不对，掩耳的动作，你说谎就是知道你说谎不对，因为你干嘛要掩盖那个事实呢？哦，好，所以不管希律或希罗底，都是我们不想听到真理，但真理实在对我们有益。好，希罗底不能杀，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，希律知道，希罗底不知道吗？从圣经来看，所有的人对真理都有基本的了解，神是明明可知的，但我们故意扭曲，然后我们讲很多的理由，有的时候讲的理由有十万个人讲，有一百万个人讲，时代的潮流都在那里讲。我也不要举例子，我也没有说我们保守基督徒就一定是对，我们很多犯错的地方，包括我刚刚讲的亨利八世底下的一些神学家，不过是狗腿子，但是也有狗腿子后来悔改的，在火刑的台上悔改了，我们也很感谢主，人能悔改就好。人那个知道的是，即使没有今世，没有将来一定有报应，神会审判的，即使在今天一个人知道自己做错了，然后故意把它合理化，然后故意把别人妖魔化，并不会让你真的平安。你看希律或者是希罗底最后把施洗约翰杀掉了，当有一个人起来马上说，哎呦，他复活了，鬼影重重啊。我们需要因信称义，我们需要被主洁净，我们需要有个平安的良心，我们需要能够睡觉很平安，不被控告。好，希律知道，希律在这里就显出他神造他的人性的光辉，他想听，他知道约翰是义人，是圣人，所以敬畏他，敬畏他几乎有怕他的身份，保护他，听他讲论，就多照着行，并且乐意听他。这跟后来的一个巡抚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应该是二十几章里面，那个巡抚好像叫菲斯都，也是一样。 菲斯都也知道保罗讲的对，也喜欢听，也想听啊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，我们麻烦就在这里，人常常游走在天使和魔鬼之间，你游走太久了，一定是掉到魔鬼这边。你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你就立刻当机立断的做该做的事，下一次做就更坚定。当然这都要主的恩典。戒烟，哦，我已经戒第100次了，就越来越难戒。你游走，两边游走，就像新约圣经雅各书说吧，还是彼得前书，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赏赐，一直游走不定。哈姆雷特 to be or not to be， 到最后就 not to be 了，没有了。看色情网络不看，哎，就看这一次，下一次你要不看就更难一点。做自己想做的而是错误的事，不做就做这个事情，就越做越难戒掉，到最后人就在这个自己的罪恶中成为不自由被捆绑的人。好了，我们感谢主，希律做错了，希罗里也做错了，然后上帝的恩典都临到他们，有个不怕死的约翰跟他们讲，你们错了啊，就把关起来。但关起来，希律就越听越觉得有道理，希罗底可能就越听越火大。各位，这个时候这那个圣经上讲，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，这是一个正面的，是圣人，这是第二个正面的，所以敬畏他，这是第三个正面，保护他，这是第四个正面的，听他讲论，这是第五个正面的，多照着行，第六个正面的，乐意听他，第七个正面的。希律已经快要得救赎了，那他现在应该做什么？我不知道当时的法律怎么样哈，我对上帝的律法不熟悉。他应该做的是什么？最起码好像他应该做的是，他就应该拒绝再跟希罗底的这个关系，他就应该真实的悔改。有些人在教会啊，基督教很好，只是现在还不想信。各位，你觉得好，对，这是圣灵感动，我们就信。你知道这件事不对，不管是色情网络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件不对的事，千千万万的，而我们都求主帮助，我们就拒绝。游走不定到最后多半都是掉到魔鬼的手里，要回来就很困难了。啊，希律天天都在听啊，常常都在听，越听越喜欢，越听越愿意，越照着去做。那就跟你们的合唱团一样了，有人来了听了，哎呦，唱的真好啊，还有没有，不仅买你们的 CD， 不仅也来每次都听，而且你们怎么唱他们就喜欢怎么做。各位，魔鬼做工很勤快啊，很不幸，在魔鬼几乎要失败的时候，他常常可以翻盘。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，我不知道圣经为什么用恰巧，反正就碰到是他生日，是生日啊。各位，犯罪总是有步骤的，我不知道生日那天啊，也许平常希律就是啊，每天去读经啊，每天祷告啊，或者在那里就每天听施洗约翰讲正道啊，然后我去听听啊，知道一下该怎么做啊。哎呀，今天老子一年才一天是生日，就稍微放个假吧，我就随便一点，哎呦，做清教徒也做太久了，放个假吧。我也碰到教会有弟兄很痛苦，很好的弟兄，在教会里负责很多的服事的，他就是有上色情网络的毛病，为这个受好多的苦， 包括住精神病人，但是偶尔他还是会来家。康牧师他有的时候其实都看得出来，有的时候他的你看他神情，哇，健康喜乐敞开得胜，就知道他大概很久没有上。有时候你看那个脸，他不必来讲我的时候，哎，昨天晚上想自己那么久没上了，不要那么清教徒，上一次吧，啪，完全可能崩盘。希律听了很多道，觉得应该好好信了。哎呀，今天是生日，哎，365天里只有一天可以轻松一点快乐一点。各位，你爱你的老婆，不要说我爱你一年360天都爱你，但实在太累了，总要有一天轻松一下，我爱别的女人。各位，这是不通的道理。我们的罪性觉得很通，这是不通的道理。你最自由最快乐是天天爱，你不要说哎呦，我天天都说实话，哪一天放个假说一点谎话嘛？人不要那么死板嘛。各位，你不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偶尔犯一点罪，偶尔犯一点罪就会变成常态。任何一个东西你变成他的奴隶，都要小心。我也不要太死板。我知道有人看我在某个地方，在一个教会服侍，那么。那个女主人，那个教会里面很热心的，他就交代他的朋友，你千万不要给康牧师知道我是韩剧迷，其实没有关系，我不是那么死板，但是我也承认，任何一个东西，你不要变成上了瘾，那就不自由，被他控制。啊，希律也许觉得，哦，我清教徒做太久了，我要放松一下。各位，如果是对的事，就天天在对的事里面安息放松；如果是错的事，不要有一天在里面享受他的快乐。我们都会犯罪，我会犯罪，我会继续犯罪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一件都不要犯，因为你每犯一次，不管是哪一方面的习惯，哎呀，都很麻烦。好。那一天希律就开始堕落了，这一堕落堕落到恐怕他到死都不安了。希律摆设宴席，请了大臣和千夫长，并加利利做首领的。我不能说请吃饭不对，但是很可能希律就一步一步走。魔鬼引诱我们第一步应该都是相当正当的，摆设个宴席有什么不可以？有宴席可能有酒，有酒也没有不可以。我并不反对喝酒，我并不觉得喝酒是罪，咱们不要酗酒。各位，对不起，我不喝酒的，免得你说我在替烟酒公卖局推销，没有，我不喝酒，我也不喜欢人喝酒，但我不会说那是罪，只是很多合法的事容易成为不合法，或者是不坏的事容易成为罪恶的第一步。宴席请了这些人，各位，那不对的地方可能就在这个场合里，我要让大家很愉快。哎呀，咱们这种场合，我相信是女兵止步的，我相信只有千夫长，只有男人，就跟台湾的有些地方有些场合恐怕就是钢管秀啊，脱衣舞秀啊，女人不要来看，我们男人在这里看，看了才可以放肆一点。摆宴席，然后这些人来，希罗里的女儿进来跳舞。我说女兵止步，后面你有看到希罗底不在场，希罗的女儿，哎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女孩子大概13、14岁，这也是现在台湾的特点呢，喜欢玩幼齿啊。这个女孩子很可怜，你可以看到他实在很天真的，他跳的一定是艳舞。这里圣经写的很生动的话，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，这欢喜是下流的， 这欢喜是那种宣叫的，是那种你可以听到那种吼叫的下流的。好，宴席有酒，然后有这种时候，各位男人都会说什么？我不知道是不是，他就希罗底的女儿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希律是他养父，哎，虽然他们应该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王就对女子说，你随意向我求什么，我必给你。各位，我们不是刚刚讲过随意这个字吗？我要怎样就怎样，我要吃就吃，要打就打，我要在捷运上杀人就杀人，我要脱衣服就脱衣服，我要骂就骂，怎样？各位，我对不起，我要占领就占领，怎样？官也是一样，我要杀人就杀人，我要骂人就骂人，我有权。我并没有说学生一定错，我们大家都是罪人，包括做牧师的，只是我要强调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并不是一件好事。我们求主让我们顺服上帝，任性。对了，我们都不会说任性，我们说我有我表达的意志等等。啊，我就听皇帝，皇帝要怎样就怎样。这我们也讲过，人的任何意思，别人的、你的、父母的、国家的、男人的、女人的、好的、坏的，终极都不能成最高标准，最高标准是上帝的意思。你要得自由，要听上帝的话。哦，我都能想象，台湾很多这种酒席大爷都有，历史上也有很多男人在半醉当中左拥右抱的时候，也是要说这种狂话。哎呀，我爱你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国的一半也给你。这句话另外一个皇帝也说过，两个人都不能兑现。另外一个就是亚哈水鲁王，他虽然说的是合法的，他对他老婆说，他对以斯帖说，王后以斯帖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你要怎样就怎么样，国的一半也可以给你。各位，你贵如皇帝，你权力很大。我刚说的现象实在是你现在台北都看得到，包括小孩子有的时候任性使性子尖叫，父母受不了，他要怎样就怎样，他的声音就得胜了。包括比拉多，百姓在那喊，比拉多知道不应该处死耶稣，但是百姓讲到他的心的痛处了，你放了这个人，因为比拉多要放他，你放这个人你就不是该杀朋友，哦，你通匪耶，你以后前途无量，不能升官了，哦，被抓住小辫子。各位，不要被抓住小辫子，你抓住上帝，你走十字架路，你舍己，你才有真自由。国的一半我也给你。啊，你看这个女孩子，她会跳艳舞叫男人高兴，但是你看她，实在还是一个孩子。她出去问她妈妈：“妈咪，我应该要什么？”可怜了。我们求主帮助全世界，台湾需要真是福音啊！大人小孩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什么。我们希望，因为这不是台湾，这是全世界罪人的特点。我们希望就是我要怎样就怎样。各位，那不是天堂，那是地狱。任意而行是地狱，任意吃是肥胖，任意玩是最后一定是上瘾。要怎样就怎样，不管是自己或国王或父母或党或者国家，都不是绝对正确的。上帝他去求母亲，我可以求什么，我要什么。我们没有不叫人自主，我们听上帝的是让我们能够自主自立，能够判断。这女孩子在最重要的事上她居然不能判断。妈妈说，施洗约翰的头。各位，你十三四岁的女儿，你说 Honey， 我要给你一个最好的礼物，是什么？芭比道吗？还是什么吗？还是什么玩具？还是最新的手机？ 如果13岁、4岁女孩子，妈妈说我给你一个男人的头好不好？一个男人血淋淋的头。各位，这一件事情都显出人要怎样就怎样，最后会被这些欲望变成像个呆子一样。你天天打电动打到那个神经都衰弱了，这是什么自由吗？这是什么快乐吗？你做了那个情欲的奴隶耶。对，鲁迅都讲过这句话，有人在后面用鞭子打我，让我不能不做。各位，人间没有自由，人间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或者其他权威的意思做事，没有自由。真的自由在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中生活，那才是幸福。哎呀，一个女孩子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，又还那么天真，妈妈我应该要什么？然后妈妈说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，我们这里还没有讲的这么清楚，下面有讲，就是希罗底的恨意不是说施洗约翰的死，他不是要死而已，他要看到他死，他要看到他现在就死，现在就拿给我。你看他恨到什么地步，也就是他良心不安到什么地步，也就是他知道施洗约翰责备对到什么地步。各位，以后他在地狱里恐怕天天看到就施洗约翰的头，那折磨真恐怖。这个小女孩马上就去，急忙。哎，我们今天请我们的儿子做一件事，什么时候急忙过？都是能拖就拖，怎么犯罪的事这么急忙啊？这么乖啊？急忙见完救王，求他说：“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”王就甚忧愁。该死了！我不能杀约翰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时候，希律王酒也醒了，人也醒了。我觉得他还是可以醒，他还是可以说：“啊，这个小女孩应该叫撒勒美，撒勒美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都错了。今天宴席解散，我都错了。我刚才讲的话，我发的誓，愿上帝赦免我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”他很忧愁，他知道这是错的。各位，我们错了，赌了一次又赌，赌得倾家荡产，我们错了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错，而且很痛苦，但我们回不来呀。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我们回不来。刚才有人给我贵宾券，谢谢。我希望真是很多人来听你们唱的好听的真实的福音，但是如果没有上帝吸引，若不是我父吸引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我们大人小孩，基督徒非基督徒，我们能够归向上帝，而且我们继续归向上帝，每一秒钟都需要神的怜悯。我们是蒙恩的，如果我们当中都信主的话，求主让你能够继续信下去。王已经错了，一错就再错，错了可以停，他没有停下来，他没有停下来。我也可以想象，哦，这个，你怎么要人家的一个头啊？这不太好吧？然后旁边那些男人也是喝得半醉不醉的，哦，你看。没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，说话不算话，人家要一个东西，人家女生要个东西，说的好听，结果人家开出来，你又不兑现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讲这些话，我是，好，杀了，赶快把他杀掉。各位，男子汉大丈夫算不得什么，任何事都算不得什么。总走在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中，那才是对的。我们的面子算不得什么，面子是虚假的，神给我们的荣耀才是真实的。他不肯推辞，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，护卫兵就去斩，在监里斩了约翰， 把头，各位啊，马可的描述很恐怖啊，你 Google 一下可以看到这个图画的，很多人画过。上最后一道大餐，银盘子端来的是一个血淋淋的头哎。也有包括 Richard Strauss 写的《莎乐美》歌剧里面，就把这一幕写的最后非常的血腥，不必那些血腥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，我不知道这个生日 party 是怎么结束。我相信那个血淋淋头戴上来的时候，没有人敢再吃喝玩乐了，那是好恐怖。女子就给她母亲，一个十三四岁小女孩看过一个活人的头被砍下来，都是血淋淋的，她怎么给她妈妈？她以后会不会有神经病？她又会不会午夜梦回，常常做噩梦？各位，血淋淋的头在你手里，是你要的，是你听妈妈的话要的。约翰的门徒听见了，就来把他尸首领去，葬在坟墓里。希律王不必忧愁的，各位，今天倒实在是有一点不好听，但是希望是能够给人正面的。不要贪图一时的快乐，不要贪图长久的快乐，不要贪图一辈子的快乐，要贪图永恒的快乐。今生的一切要有永远的生命才值得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信耶稣的应该每个人都有了，但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事上更坚定，更跟随主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坚定，不要犹豫不定。主，让我们听到真理，让真理在我们心里说话的时候，我们靠着圣灵，靠着你的恩典，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自己是完全寸步难行的。我们都有孩子自己时时刻刻一直到现在都有这样的经历，立志行善常常也由不得我，就算有的时候行了，行出来也由不得我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不撇弃我们做孤儿，你继续用你的力量恩典托住我们，赦免我们，拯救我们，引导我们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